2025年的秋天，一位在某中部省份县级卫生局工作了11年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他说单位这个月的绩效又没发，上个季度的也还欠着。他问我是不是应该开始想想别的出路，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我先问他，你当初考进这个单位图的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回答，稳定。这两个字几乎是过去30年里中国无数普通家庭对子女职业规划的最终答案。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进国企，进大厂，这条路的核心逻辑从来都是稳定。稳定的收入，稳定的身份，稳定的社会预期。这套逻辑在过去的高速增长时代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那时财政充裕，单位有钱，编制是真实的保护，铁饭碗里装的确实是饭，但现在那个饭碗开始生锈了。从2023年开始持续蔓延，到2025年已经覆盖大量省份的公务员降薪潮，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同步发生的事业单位绩效削减，从教师到医生，从基层公务员到国企员工的薪资压缩，这些现象拼在一起，意味着一个结构性崩塌的早期信号。与此同时，民营部门的大厂神话早已碎了一地，阿里、腾讯、字节、美团，这些曾经被视为民营体制内进去就等于上岸的公司，在过去几年里轮番进行大规模裁员。那些拿着高薪享受期权，以为自己搭上了时代快车的年轻人，在35岁之前或者就在35岁前后被整齐地推出了门外，两条路都开始走不通了。今天的视频不是再重复一遍形式，很严峻的判断，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言。我们想聊的是这种趋势为什么不可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种等等看的策略能够真正奏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谈一谈普通人在这个时代里到底还有什么真实可行的出路。这条出路我把它叫做第二曲线。要理解铁饭碗为什么会生锈，必须先理解它当初是用什么材料铸成的。编制这个词是一种对国家资源分配权的间接占有，进入编制意味着你的收入、养老、医疗、住房补贴这一整套生存保障都从市场的不确定性中被剥离出来，挂靠到国家财政这根更粗的柱子上。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什么能成立？因为财政在扩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财政模式，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巨额收入，再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投资基础设施，用这些钱一方面维持行政体系的庞大运转，另一方面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增长，从而产生税收，再度充实财政。这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飞轮，只要轮子转得够快，所有挂在上面的人都能从离心力中获得某种向外的推力，也就是所谓的稳定。但这个飞轮的燃料是房地产。当房地产市场从2021年开始系统性下行，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峰值急剧萎缩，到2023年、2024年已经跌去1/3以上，整个财政飞轮的转速开始急速下降，失去了土地财政这个核心引擎，地方政府面临的是整个财政模型的根基性断裂。很多人以为中央财政会兜底，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有一定依据，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规模问题。中国有将近700个地级市，将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体制内在职人员加上退休人员，加上各类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总规模在5000万人以上。这不是中央财政能够完全兜底的体量，更不是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债务置换彻底解决的问题。债务置换是近2年频繁出现的政策工具，其核心逻辑是把地方政府的高息短期债务换成低息长期债务，降低即期还款压力。这个操作能够缓解流动性危机，但它解决的是还钱问题，而不是收入问题。债务可以被展期，但运转一个庞大行政体系所需的持续性现金流不会因为债务结构的调整而凭空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中央层面的政策定调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基层的财政压力已经开始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传导到每一个体制内从业者身上。绩效工资是最软的部分，先砍，年终奖是弹性的，先停，然后是各类隐性福利的取消。这个传导链条不需要任何人下达明确的降薪令，它会自动发生。 这是财政收缩的基本逻辑，在历史上一再被验证。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那些在苏共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工程师、教师，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他们引以为傲的国家保障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在那之前，他们的判断和今天很多中国体制内人员的判断是一样的，这个系统再有问题也不可能真的垮掉。但系统垮掉了，被自己的财政逻辑压垮的。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的政府雇员都经历了类似的冲击。在这些国家，曾经被视为最稳定饭碗的公共部门工作岗位，在财政危机的冲击下迅速失去了它的保护性光环。韩国的案例尤其典型，危机之后大量公共部门岗位被重组、合并、外包，体制内的隐性保障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压缩。更近的例子是阿根廷。在过去20年里，阿根廷经历了多轮财政危机，每一次危机的共同特征都是公共部门薪资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通货膨胀吃掉了名义上没有减少的工资，体制内人员承受了最直接的系统性损失。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当财政本身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内身份能够提供真正的屏蔽。铁饭碗是财政扩张时代的产物，财政收缩时代它不会消失，但里面装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如果说考公是一类人的终极答案，那么进大厂就是另一类人的终极答案。过去10年里，中国的互联网大厂构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民营体制内神话，高薪、期权、光鲜的品牌背书，让进入这些公司的人相信自己已经搭上了一列不会停下来的快车。这套神话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很多公务员岗位，因为它同时提供了体面和财富增值的双重承诺。但这类快车从2021年开始急速减速，阿里巴巴在2022年到2024年间多轮裁员，涉及的岗位从电商业务到云计算，从中层管理到技术骨干，无一幸免。腾讯、字节跳动、美团、京东，几乎所有一线大厂都经历了类似的收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裁员最集中的群体恰恰是在公司工作了5年以上，刚刚进入职业成熟期的30岁至38岁员工。35岁，这个数字在中国职场已经成为了一条不言而喻的死亡线。很多招聘网站的岗位要求会明确写上35岁以下，很多公司的绩效评估体系会让35岁以上的员工自然地感受到越来越强的压力，直到他们主动离职。这是一套有其内在经济逻辑的设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员工随着年龄增长，薪资期望在上升，社保和医疗成本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可塑性在下降，接受超长工时的意愿在下降，对企业文化的激情也在下降。对于一家追求资本效率的公司来说，持续雇佣大量高薪中年员工，而同时可以用更低成本招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这个计算从来都是清晰的。更深一层的结构性因素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里大幅扩张，每年向劳动力市场输送的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代初的不足100万增长到今天的超过1000万。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弹性，企业在人才补充上几乎没有障碍。这种供给过剩的结构系统性的压低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也让企业在用完一批人之后轻松找到下一批的成本极低。这是资本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市场中的最优化行为。普通个体在这个系统中的处境不是员工，而是原材料。系统需要你的时候，你有价值；系统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被替换。而系统需要你这件事儿，从来都不在你的控制之内。体制内的财政收缩，体制外大厂的人力资源耗材化，把这两条线放在一起，结论就是在当前的结构性环境下，依赖单一系统、单一雇主、单一职业身份的安全感已经从一种资产变成了一种风险。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实际上你在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正在漏水的篮子里。在讨论出路之前，需要先做一个基础性的区分。世界上所有的职业技能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我称之为依附性技能，这些技能只在特定的系统内部有价值，体制内的公文写作格式、特定平台的运营算法技巧、某家公司内部的项目管理流程、依赖特定人脉关系网络的商业能力，一旦脱离了那个系统，这些技能的价值就会急剧缩水，甚至归零。 第二类是可携带性技能，这些技能的价值不依附于特定雇主或特定体制，它们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之间转移，并且在转移过程中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损耗。判断一项技能属于哪个类别，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如果你明天从现在的单位或公司离职，你所掌握的核心能力能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在其他地方找到买家？如果答案是否，那你花了多少年积累的？大概率是依附性技能。这个测试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因为大量在体制内或大厂工作多年的人，他们积累的主要是关于如何在那个特定系统内生存的知识，而不是在系统之外独立创造价值的能力。这两者在表面上很难区分，但在关键时刻，差距会完整的显现出来。判断一项技能是否具有真正的抗风险能力，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评估。第一个维度是稀缺性，这里的稀缺不是指少数人学过，而是指难以被批量复制。如果一项技能可以通过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快速获得，那它就不是稀缺的，因为只要市场有需求，供给就会迅速跟上，将价格拉回到平均水平。真正稀缺的技能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实践积累，需要特定的思维方式，需要在大量失败中才能提炼出来的判断力。第二个维度是跨域性，一项技能如果只能在单一行业或单一地域内变现，它的风险敞口就非常集中。跨越行业边界，跨越语言障碍，跨越地域限制的能力，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半径，也意味着当某个市场萎缩时，可以相对平滑地转移到其他市场。第三个维度是直接变现性，这个维度经常被忽视。很多人的技能很强，但他们的变现路径高度依赖中间人，依赖公司帮你找客户，依赖平台帮你触达受众，依赖体制帮你证明资质。一旦中间人失效或者抽成提高，即便你的能力没有变化，你的实际收益也会大幅缩水。能够直接连接最终市场，不需要某个特定守门人授权的技能，在结构性风险中的生存能力要强得多。第四个维度是可积累性，有些技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贬值，技术更新让它过时，年龄增长让它的市场吸引力下降，行业萎缩让它的需求消失。而有些技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值，经验的深度、判断力的厚度、人际网络的质量、个人品牌的认知度，在构建第二曲线时，应该优先在那些会随时间积累而增值而非贬值的方向上投入。把这四个维度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哪些方向具有相对高的抗风险性，能够跨语言服务全球市场的专业能力，高度个人化的专业手艺，那些难以被标准化也难以被 AI 完全替代的部分，以及建立在真实能力之上的个人品牌，它能够持续产生信任资本和注意力资本。这几年 AI 会抢走所有人的工作的说法，和 AI 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的反驳声音同时存在，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现实的情况比这两种极端都要复杂， AI 确实在快速替代大量可以被规则化和流程化的工作，标准化的文案撰写、简单的数据分析、重复性的编程任务、基础的客服工作，这一趋势不会停止，只会加速。但 AI 目前还不能替代的是那些需要在复杂情境中进行真实判断的能力，那些需要理解人类情感和社会脉络才能有效沟通的能力，以及那些需要把不同领域的知识整合起来，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中做决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AI 工具的普及正在改变一件事，它降低了个人在某些领域快速获得基础能力的门槛。一个会用 AI 辅助写作的内容创作者，效率可以是不会用 AI 的人的3到5倍。一个会用 AI 辅助编程的软件工程师，可以独立完成以前需要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意味着，在 AI 时代，个人的生产力上限被大幅提高了。那些能够有效驾驭 AI 工具的人，可以以更小的团队、更低的成本，在市场上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这对于构建第二曲线的人是一个真实的机会，而不是威胁。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构建第二曲线不等于立刻辞职，不等于立刻创业，也不等于今天就要做出什么大的人生决定。第二曲线的建设可以从现有岗位上开始，以一种平行建设的方式推进。核心逻辑是利用在现有工作中产生的经验、能力和信息，开始建立一个独立于现有雇主的价值输出渠道， 并且通过这个渠道逐步验证自己在市场中的独立定价能力。具体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现有工作领域内开始积累可以对外展示的作品集，在专业社群中开始输出观点，建立认知上的存在感，开始以项目制的方式接受外部的小型委托，验证自己的服务是否有人愿意为之付费，开始学习一项或几项跨越现有职业边界的技能，拓宽自己的市场半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第二曲线的建立不是一个季度的事，通常需要2到3年的持续投入，才能形成具有真实市场验证的独立收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需要现在开始，而不是等到被裁员、被降薪或者被系统淘汰之后再开始。后者的处境是在最不利的时机，带着最焦虑的心态，被迫在零基础上开始建设。前者的处境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用可以承受的代价进行试验和探索，直到第二曲线足够成熟，才做出真正的转换。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努力程度的差距，而是时机的差距。而时机在今天仍然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在讨论任何具体的行动策略之前，有一道内在的门需要先打开。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成长的人来说，制约他们做出改变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外部的条件，而是内部的认知框架。这个框架是在很长时间里被非常系统的建立起来的。从幼儿园开始，中国的教育体系就在做一件事，训练服从，听老师的话，按规定的格式答题，不要有出格的想法，把精力集中在通过考试而不是理解世界上。这套训练在小学、初中、高中不断强化，到了高考达到了它的完整表达。一张标准化的试卷决定一个人能去什么样的学校，进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他能进入什么样的系统。进入大学之后，这个训练换了一种形式继续，找好实习，进好公司，或者考公考研，进入某个足够大的系统。系统越大越可靠，稳定是衡量一切选择的最终标准，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文化共识。家长这样告诉孩子，因为在他们的成长年代，这套逻辑确实有效。孩子这样相信，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反例来质疑他，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进入系统，服从规则，换取稳定。这套训练的结果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拥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去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却在面对个人处境时丧失了最基本的主体性判断。他们不是不知道体制有问题，不是不知道大厂在耗尽他们，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知道理论上有选择，但那些选择在心理上已经被提前标注为危险、不稳定、不成熟。这种心理结构把人牢牢地锁在了一个正在收缩的系统里，同时让他们对这个锁闭状态保持着某种主动的合谋。要打破这个锁，需要先非常清楚地看见一件事：你和你所依附的那个系统，你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你以为的关系是忠诚换保障，投入换回报，稳定是双向的契约，真实的关系是你是系统的原材料，系统需要你的时候给你资源，不需要你的时候释放你。这个过程中，系统从来没有把你的长期利益纳入它的核心计算，它计算的是整体的运转效率，而你是这个效率方程里的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这听起来很冷酷，但认清这一点实际上是解放而不是绝望。其实很多时候，认清一个绝望的现实意味着真正的解放。比如数学模型已经告诉我们，地球现有资源不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人均 GDP 达到美国 70% 的事实发达国家。这件事本身是令人绝望的，但认清这个现实就不会再被中共的民族伟大复兴所裹挟，任何主流的宏大叙事都再也无法让你牺牲个体利益。因此这种绝望反而能帮助你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判断。因为一旦你清楚了真实的关系，你就不再需要用忠诚去换取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障。你可以开始理性的计算，在这段关系中，什么对你有利，什么不利，你的实际代价是多少，你获得的实际回报是多少，以及这个交换是否仍然值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做完这个计算的结论会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付出的远超他们得到的。 而且这个差距正在随着时间扩大而不是缩小。在这里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机制，在阻止人们做出理性的判断，沉没成本谬误。沉没成本是指那些已经投入无法收回的资源，时间、金钱、情感、青春。当人们已经在一件事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即便理性分析告诉他们这件事已经不值得继续，他们也会倾向于继续投入，因为停下来意味着承认之前的投入是浪费。在职业选择上，这个谬误的表现是，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如果现在走，这8年不就白费了吗？我已经考了这个证，花了这些年备考，如果不进这个系统，这些努力不就白费了吗？这个逻辑的错误在于，那些已经投入的年份，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无法收回了。你实际上面对的决策不是过去的8年值不值，而是接下来的8年，你打算怎么度过？用过去的沉没成本来决定未来的行动方向，是一种认知偏误，而不是理性的判断。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心理机制是损失厌恶。人类对于损失的痛苦感受，大约是同等收益带来的喜悦感的2倍。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失去现有的稳定，会比可能获得更好的未来，在心理上产生更强烈的感知。即便在理性层面，后者的期望值更高。损失厌恶是进化出来的心理本能，在远古时代有其适应性价值，但在一个正在系统性变化的时代，用这种本能来指导重大的人生决策，它的副作用可能远大于保护作用。理解了这些心理机制之后，所谓的精神离岸就不再是一个玄妙的说法，而是一套可以实践的认知工作。第一步是停止用稳定来合理化消耗型的职业处境。稳定本身不是一个道德价值，它只是一个描述性判断。如果一份工作既不给你带来成长，也不给你带来足够的回报，还在持续消耗你的健康和创造力，那么它比较稳定这个特征并不能让这份工作变得值得。稳定的糟糕仍然是糟糕。第二步是做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检验。留下来真的更安全吗？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5年后我的处境会是什么？和如果我现在开始建立第二曲线，5年后我的处境会是什么？做一个并排的推演。大多数人会发现，留下来更安全的直觉，在具体的推演中并不成立，它只是在特定时间节点上显得阻力最小。第三步是重建自我价值评估的基准。我在哪里工作，从来都不应该是定义一个人价值的主要坐标。你的价值来自于你能解决什么问题，能为谁创造什么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地做到这一点。这个基准的建立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真实的市场反馈。这是为什么？第二曲线的实验性探索，不只是在积累能力，也在积累自我认知。第四步是建立一种情绪缓冲的能力。在系统性压力下保持判断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刻意培养的。具体包括维持一个不被职场情绪完全主导的个人空间，保持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摄取，避免只接受来自单一系统的信息反馈，维护一个超出现有职业圈子的社交网络，让你能够从不同视角来检验自己的判断。这里需要防范一种常见的误读，精神离岸不是建议你对现有的工作和责任撒手不管，不是鼓励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不是说所有的系统都是邪恶的，必须立刻逃离的。它的真实含义更接近于你可以在一个系统里认真工作，履行你的职责，但同时保持清醒。这个系统的评价不是你唯一的标准，这个系统的兴衰不是你命运的全部，这个系统对你的定义不是你的真实价值所在。这种清醒让你能够在系统运转正常的时候获得它提供的资源，同时不被它的叙事完全捕获，让你在系统开始出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快地识别信号，而不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坚持太久。历史上那些在重大结构性变迁中保持个体清醒并且做出了有效应对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对自己所在系统的运作逻辑有非常清醒的理解，同时他们的自我认同并不完全依赖于那个系统，他们可以在系统内部生存，同时在心理层面保持着某种独立的视角。这种独立的视角是第二曲线最重要的精神前提。在给出具体建议之前，需要先说明，没有任何一套通用的行动方案适合所有人。你的年龄、你的家庭处境、你当前的资产状况、你的技能结构、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这些都是高度个人化的变量。任何声称按着三步走你就安全了的内容，本质上是在出售一种虚假的确定感。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份确定性的答案，而是一套思考框架和几个经过逻辑验证的方向。你需要把这些框架和方向放入你自己的具体情况中，做出属于你的判断。路径一，资产的去单一化。当所有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篮子的问题就变成了你的生存问题。这是资产配置的基础逻辑，也是面对系统性风险时最基本的防御性姿态。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职场人来说，他们的资产结构通常高度集中，一套或几套房子，存在国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也许还有一点国内的股票或基金。这意味着他们对三个风险有高度敞口：人民币汇率风险、国内资产价格风险以及国内政策变动风险。这三个风险之间还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当一个出问题的时候，另外两个很可能也在同时出问题。去单一化的第一层是货币的多元化。在合规框架内，持有一定比例的非人民币资产是对冲汇率风险的基本手段。港股通 QDII 基金是目前个人投资者合规参与境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渠道，这些渠道的可达性相对较高，门槛也不算很高。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境外市场同样如此。这里强调的是去单一化，而非把钱都转出去，是降低集中风险，而不是把风险换一个形式继续集中。第二层是资产类别的多元化。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人口开始净减少、居住需求达到峰值的背景下，房产的长期增值逻辑已经失效。持有大量房产的核心风险不再只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是资产本身的长期价值可能持续下行。在这个背景下，把资产配置向现金流资产而非价格增值换取资产倾斜，是一个更具防御性的策略。第三层是对现金流的重新认识。最终，无论资产配置如何，最抗风险的资产是你持续创造收入的能力。一个每月能够从多个来源获得现金流的人，他的财务稳定性远超一个持有大量账面资产但现金流单一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技能的建设和第二曲线的构建不只是职业问题，也是财务问题。黄金值得单独说一句，在极端系统性风险场景下，黄金作为没有任何机构信用风险的价值储存手段，历史上多次证明了其在危机时期的保值功能。实物黄金的配置在系统性风险对冲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尽管它的比例应该相对有限，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现金流。这套资产去单一化的逻辑不需要你是一个资产管理专家才能实践，它的核心不是找到最优的投资组合，而是停止让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同一个方向上。路径二，职业的轻量化与模块化，改变你与职业体系的关系模式。传统的职业模式是全职依附于一个雇主，用整块的时间和精力换取稳定的薪资。这个模式在雇主稳定、外部环境可预期的时候是有效的，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它意味着你把所有的收入风险都集中在一个来源上。轻量化与模块化的核心思想是把你的职业能力重新组织成相对独立的服务模块，让这些模块可以同时面向多个市场、多个客户、多种合作形式输出价值。实操上，这个过程可以分成几个步骤。第一步是识别当前工作中的可携带模块，从你现在的工作内容中找出那些具有通用价值的能力和经验。比如，如果你是一名财务人员，编制财务报告和税务筹划这些具体技能是可以在其他公司、其他行业服务的。而本公司内部报销流程的熟悉度就是典型的依附型经验，不可携带。第二步是把这些可携带模块转化为可以对外展示的作品集或能力证明。在大多数知识工作领域，一个展示了真实工作质量的作品集比一份写满头衔的简历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建立跨越特定雇主的信任。第三步是开始以小规模的项目合作方式验证你的独立服务能力。不需要立刻做成一个全职的自由职业者，从一个兼职项目开始，从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委托开始，目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验证有没有人愿意为你的服务在市场上付费。这个验证是消除不确定感最有效的方式，不要靠想象，而是真实的测试一次。 第四步是随着项目经验的积累，逐步建立一个轻型协作网络。一群具有互补技能的自由职业者或小型创业者，可以在项目需要时组成临时团队，在项目结束后各自分散。这种组织形式在欧美的创意和技术行业已经非常成熟，在中国也正在形成自己的雏形。它的优点是规模灵活，成本可控，每个个体保留了自主性，同时又有能力承接超出单一个体能力边界的项目。需要强调的是，从全职依附到模块化职业，这个转型不适合用集聚的方式推进。最低风险的路径是在现有职位还在的情况下，同步建立模块化能力，直到模块化收入达到足够验证的规模，再做出是否正式转型的决定。这个过程可能需要2到3年，但这2到3年的投入是在购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安全，而不是幻觉中的稳定。路径三，地域选择权的建设。这里需要非常清楚的澄清，建立地域选择权不等于移民，不等于必须离开中国。虽然在当前中国发展红利见顶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认为应该华润万家，至少要有海外身份。它的本质是风险管理，在你的生存选项里，不要只有一个地理坐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所有生存要素，工作、居所、社交网络、资产、子女教育，如果都集中在同一个地理单元里，他承受的地理集中风险是最大的。反之，一个在多个地域有连接、有资源、有实际生活可行性的人，面对任何单一地域发生重大变化时，他的应对选项会宽得多。建立地域选择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大迁移。第一层是信息层面的地域拓展，对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真实生存成本和机会有准确的认知，而不是只依赖道听途说或者媒体的滤镜。这需要真实的接触，去那些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和在那里生活的人建立真实的交流，而不只是看旅行博主的片段化呈现。第二层是能力层面的地域拓展，让你的职业能力能够在多个地域市场产生价值。语言是这里最核心的投资。一个能够用英语或另一种主要语言提供专业服务的人，他的潜在市场半径比一个只能在中文市场内工作的人大出了数十倍。第三层是实体层面的地域拓展，这包括在多个地域持有合法居留权或公民身份，或者在不同地域维持可以快速激活的生活基础。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一层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规划，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但它可以作为一个方向，在做人生大决策，比如孩子的教育、养老的规划时纳入考量。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处境逼着自己做选择。东南亚的几个城市近年来已经成为大量中国半数字游民的过渡地带。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胡志明市这些城市的华人社群规模可观，基础设施完善，生活成本相对中国一线城市有明显优势，同时与中国的文化和商业连接也相对紧密。对于那些希望开始建立地域选择权，但还没有准备好完全移居发达国家的人，东南亚是一个真实可行的中间选项。在中国国内，低成本城市作为生活基础的可行性也被严重低估。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已经部分数字化，你并不需要必须住在上海或北京才能维持工作效率。一个在成都、昆明或者某个风景好、生活舒适的小城市生活的人，如果他的工作可以远程进行，他在同等收入水平下的实际生活质量，可能远高于在一线城市的同行。地域选择权的核心价值不是让你现在就搬家，而是让你知道你有地方可以去。这种可以去的感知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资产，它能够让你在面对压力时做出更理性而不是更恐慌的判断。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做最后一件事，防止这期视频被误读成一种新的成功学。第二曲线不是一个关于财富自由的故事，他不承诺你在3年内实现收入翻倍，不给你一个可以机械照搬的致富公式，也不把独立和自由包装成一种简单可达的消费品。它的内核要朴素的多，也要艰难的多。它的真实含义是，在一个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调整的时代，普通人需要做出的不只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而是在与系统的关系上做出一种根本性的重新定位，从被动的依附转向主动的参与，从把安全感外包给某个机构，转向把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转向本身就是第二曲线最重要的起点，技能的建设、资产的分散、地域选择权的积累，这些都是第二曲线的具体表达，但它们的前提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清醒。我是这段关系里的一个主体，我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真实的所有权，而不只是某个系统的附属品。对于大多数在中国职场中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情形需要克服相当大的内在阻力，来自教育的惯性，来自家庭的期待，来自社会文化对稳定的持续负媚，来自沉没成本和损失厌恶这些根深蒂固的心理机制。这些阻力是真实的，克服他们需要时间，需要具体的行动去积累真实的反馈，需要一个能够提供不同视角的社群和信息环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一件在今天仍然可以开始的事。2026年，或者说这个正在展开的时代，不会等待所有人准备好再开始变化，它已经在变化了。那些此刻还在等待某个更好的时机，等待某个更明确的信号，等待某个更大的确定性的人，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等来的不是时机，而是被动。历史上每一次结构性的社会变迁都会在变迁的早期创造出最大的窗口期，那是信息不对称最大、先行者优势最明显、转型成本相对最低的时期。越往后窗口越小，竞争越激烈，转型的代价越高。关于如何开始，我想给出的最后一个具体建议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明天从现在的单位或公司离职，你打算怎么活下去？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答案，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在建设你的第二曲线了。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阵茫然和恐慌，那么这种恐慌本身就是你现在最应该认真对待的信号。你需要停下来，思考它，直到你有了一个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系统的答案，那个答案的雏形就是你的第二曲线。